感谢你。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经文。今天要思想第十章。我们差不多在这一年里，我讲到多数的时候都在讲尼希米记。想问大家一下，尼希米记的中心事件是什么？尼希米记的中心事件大家都清楚，是修建城墙。啊，2400年前，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被掳，昔日的圣城很破败，失去了应有的荣耀。那尼希米呢，当时是生在外邦的一个犹太人，他在伊朗，现在的就是应该这样说，是在古波斯帝国的一个小城叫苏珊，在那个城里做一个国王的九正，就是这么说吧，国务院招待处膳食科的这个科员，给国王伺候国王吃饭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心为神的家哭泣，他的心为神国的复兴而担忧，所以上帝就拣选他，让他被王所派回到故乡去修建圣城，去修城墙。哎，这个修墙这个词儿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啊？在最近这些天里啊，这个美国大选，这个修墙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啊。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啊，修墙这件事其实不是川普的首创。这道墙20多年前就开始修了，谁开始修的呢？克林顿开始修的。那个时候是为了防止毒品交易。那么后来911之后就继续修墙，为了是防止非法移民啊，也有反恐的意思在里边。这个修墙工程这些年愈演愈烈，已经修了700多英里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边境线有3000英里长，在这个边境线上这20多年来已经留下了超过6000具的遗骸，就是死尸，可以说也是一条血泪斑斑很惨烈的边境线。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呢，没有意思要讨论这些政治的问题，也不想分析美国一年花20亿在这条边境线上是不是恰当。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重新或者说现在的这个修墙能使美国 great again 吗？ Can i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似乎把这个修建城墙的是耶路撒冷的墙跟墨西哥的墙连在一起不太适当啊。当然这两个是其实不能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修建圣城的城墙显然是意义重大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它形式上很相似，我想问的就是说，修墙能使以色列 great again 吗？修墙能使以色列重现昔日的荣光吗？因为当年以色列人修墙，他确实是怀着重振昔日雄风，再现所罗门时代的辉煌这样的心智来修这个墙的。他们期待着借着这个城墙的修好，重新回到联合王国的荣耀当中去。大家记得前面几章我们讲的，前七章他们日夜赶工啊，同仇敌忾啊，这个齐心奋斗，52天就把城墙修好了，了不起的，这是个神迹，52天就把城墙修好了。所以第八章讲到说，以色列是万众或者上万的人聚集在水门前的空地处干什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庆祝新年，吹角节，同时呢也庆祝城墙修好了完工。你想想，要是中国人，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开个庆功大会应该怎么办？敲锣打鼓真热闹啊，然后呢杀猪宰羊放鞭炮啊，可能要吃要喝要很高兴的庆祝。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不愧是有悠久的属灵传统的这样的民族。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开读经大会，在新年的时候，在庆祝的时候，他们开读经大会。解经大师以斯拉来了，他带着利未人呢，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这都是前面第八章讲的。他清清楚楚地念律法书，然后众人呢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听， 念着念着，听着听着，气氛变了，原来高涨的气氛转为肃穆，肃穆的气氛慢慢的转为沉重，再沉重下去不得了了，会众当中传出了哽咽抽泣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知道经文当中说了，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第八章第九节。哎，怎么回事啊？在这样一个欢庆的时刻，应该热热闹闹放鞭炮的时刻，他们竟然都哭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个高大雄伟的城墙并不能直接带来昔日的辉煌，这个土木砖石的城墙不能使以色列 great again。 所罗门时代他们已经有那个伟大的城墙了，那么华美，那么尊严，那么庄严，那么坚固，但是巴比伦的铁蹄一来不堪一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不在于城墙，他们的失败在于离经叛道，不听上帝的话，不走神所命定的路，违背了神的约，所以到了亡国被掳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这样思想的时候，不是说否定他们修墙的工程，修墙显然是上帝的心意，也是非常的重要，上帝借着这个工程把人有形的凝聚在一起，也让他们反思民族的兴亡史，带领他们走上复兴的道路，但是不能停在这儿。我们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完第八章，我们讲第九章，第九章讲的是什么？全会众就禁食祷告，全会众在一起禁食祷告。所以比修建城墙更重要的，比那个有形的城墙更重要的是无形的东西，那是什么？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立约。请大家看这句话，这句话是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句话虽然是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三十八节，但是学者告诉我们说，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这一节是放在第十章的。他们说其实这章不仅是结束了第九章，而且它是第十章的总论。所以第十章我们要谈的是什么事情呢？是立约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立约的事情。在城墙修建之后，修建好了之后呢，对国家前途命运再次思考，他就把以色列人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与神签名立约的阶段。所以我们要从签名立约这个角度来思想整章的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啊。先来看经文，先来看前面经文一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呢很麻烦，全都是名字，很古怪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念起来磕磕巴巴的，所以我想我们眼睛更厉害，请大家看前面讲到说来签名带头的是谁呢？撒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他是官衔最大的一个，他是首领，他同时也是属灵的领袖，带着他的那个助手，也是他的书记吧 secretary 啊，是不是那个党支部书记的书记的意思啊？是帮他写东西帮他寄东西的那一位西底家来签名。之后呢，祭司有二十一个，他们都是家族的名字，不光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个家族的名字，二十一个祭司的家族，他是代表来签名。然后呢，有十七个立位人，立位人呢，他当时是作为属灵的领袖和服侍圣殿的人，有十七个名字。接下来有四十四个首领，这是平民领袖，这样出来四十四个首领，这些人是这些也多数都是家族的名字。这些家族呢，是一百年前，差不多一百年前跟着所罗巴伯就第一次回归的那些人的家族的名字。我们看到了这样三段，我们用三页哈，这是二十几节经文。那我们来思想，经过了前面这个第九章整个的祷告，后边说要到耶和华面前，因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请大家注意啊，在这个经文的原文当中啊，立确实的约没有那个约字，这个确实的啊，确实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 叫 Amenach， 然后呢在这个 Amenach 就确实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家都会读的希伯来文，每个人你没上过希伯来课你也会读这个希伯来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平常祷告完了说什么阿门，这个 Amenach 就是从这个阿门这个字词这个字根出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表示坚定，表示可信赖的，表示算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经文原来是说我们立，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立，没有提那个约字，约字的那个很熟的一个希伯来字叫 berah， 叫 berit， 这个地方没有用那个字，没有出现，意思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干嘛呢，要坚立，要再次的重申那个约已经有了，所以这个约本身的立已经完成了，在这儿呢是要重申，要 confirmation， 要确认的意思。因为圣经啊，大家想一想，圣经是一本约书，我们平常说什么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所以圣经是一本约书，圣经当中呢有七个主要的约，我列出来给大家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不一个一个仔细去讲啊，从亚当之约，当然有的学者把亚当之约跟伊甸之约还分成两个，我觉得合在一起比较好，因为都是在那个地方，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这大家都熟悉，巴勒斯坦之约在申命记里边呢是重申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关于土地的部分，神要把土地赐给他们，那么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呢，就是神特别说要坚立从大卫这一族出来的王权啊，我们也都熟悉的是基督之约，那是恩典，那是神用他的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啊，跟我们立的救赎的新约，其实这个所有的约它就是一个约，神跟人的约是一个约，就是神以极大的慈爱和忍耐和怜悯和爱来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悔改回到他的国度啊，进入真理，进入他永远施恩的那个国度当中去。其实这七个约是互相继承啊，互相显明，到最后是都是同样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想再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立约啊，这个立约呢，它不是一个新的又出来的一个什么约，它是一个让过去的约确实的意思。那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在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和感恩之后呢，向神表示效忠，说我过去啊背约背叛神太可耻了啊，太不对了，懊悔，然后痛改前非。第二呢，是彼此监督的意思，就是大家你看，从最高的领导到祭司到立位人到首领啊，一步一步都上来立约，在众人面前写下来的盖印的，这是什么？大家互相监督，因为过去说的话老不算数啊，要互相监督，就 holding each other accountable 啊，英文叫是这样说啊，就是立写下名字，立此存照啊，这是这个时候立约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啊，大家回想一下，刚才你们有很快的做加法吗？有人喜欢数学的有做加法，说一共有多少个名字啊？有80多个名字在里边，那个80多个名字读起来是不是有点眼晕呢？啊，还是应该读啊。但是这个我们就从总结的角度来讲，说这80多个名字呢，有3个方面的功课要我们学习的。第一，要学习的是要跟随领袖。啊，从一方面说呢，说领袖有这个更大的责任。神让尼希米来带领这个修理城墙的事，那么神也要求尼希米出来，来带领众人重新的重申誓约，来归向神。尼希米他先签，然后他的助手、他的秘书啊签上之后呢，表示整个前面的这个前面还有立约的条款呢。他说整个这个约呢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官方文件，是非常正式的，有最高级的长官签，有这个秘书签，这个秘书要负责这个整个约的内容被清楚的记录下来，然后每个签约的人的这个名字也被清楚的保存下来，所以他有一个庄重啊正式的意思，而且就是告诉读到这个约的和在场的人说要跟着领袖按照神的方向来往前走，就是在神的家中也是要重体制，要重组织的。你看他多有秩序啊，一个一层一层的按照秩序按照组织来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效法先贤。刚才我给大家看名字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其中讲的都是家族，它不是说一个人的名字，它这一个名字代表一个家族。你像，而且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就会给你带来当时历史的感觉。比方说我跟大家说，我如果在荧幕上打出一个名字，打出一连串名字来，说我不用讲里边的事情，打名字，第一个张自忠、孙立人、薛岳、杨靖宇、赵一曼，你们打出来你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抗日名将，会想到那些抗日的英雄们，就把你的思绪带到那个历史当中去。刚才我们读的这21个祭司的族长还有这些首领们，我刚才在那个经文下边加了注了，他们是100年前就跟着所罗巴伯回归的那些主要的家族。所以一读到这些的时候，就好像读到了一个被掳回归的历史书，读到这个让你想到那个历史，想到这些人的祖先是当初听了神的呼唤回到圣地来的，他们是有传统的，是蒙神纪念的，是那个青史留名的家族，所以这些人也是众人效法的榜样。所以要效法先贤，以家族为代表，有带领，有督导。第三呢，就讲到说有信仰的承传，上帝是中心，有方向，有宣告。我上周去这个若歌教会去带布道会哈，我到机场，一个弟兄来接我，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呢？那个弟兄叫孝东，效法的孝，这个毛泽东的东，所以你知道他的名字啥意思了。所以他一跟我说孝东，我说你60年代生的吧，你60几年生的呀？因为那个时候人最爱叫这样的名字，对吧？所以从这个名字上你能够看出啊文化来。啊，我把刚才我们读的那些，我们其实没有读，我们看到的那些名字当中的一些含义放在荧幕上给大家看。以色列人读，他不像我们读是读左边这一列啊，希莱雅、这个亚萨利亚等等，我们读到是这个，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不懂他的文化，我们读到这个，他们读到的是右边，是那些名字的含义。他们读到什么？神是王子，神帮助，神唤起，神应许，神是君王。他们读到这些名字都是一些铿锵有力的名字，这些名字像不像一部神学词典啊？好像一个神学词典一样的。当以色列人读到这个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说，我们是一个属神的民族，属神的民族是神的选民，要尊崇独一的真神，而且呢要过以神为本的生命样式。所以这个签名簿，当你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名字的时候，这签名簿就像一个宣言书，像一个宣言书告诉后人说，要秉承信仰，要继承前辈的信仰，不要偏离正路。所以从立约的名单，我们至少不要看就是些名字，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功课可以往下学。我们来看后边啊，我们来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部分呢，就讲到其余的民啊，除了刚才讲的这个那些人，也包括这些利司、祭司、利未人、守门的，还有讲到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就是殿役，在殿里做杂役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其实是外邦归顺进来的这些人啊。其实当在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那些畸变人啊，跟就是归顺了以色列人，后来做尼提宁在圣殿当中服侍。啊，讲到这一串的这些事情呢，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经文当中讲的，是要遵从摩西的律法。请大家注意看第29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摩西借他仆人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典章啊、律例啊、诫命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读总纲是诫命，就是摩西十诫。我想问问大家，十诫背得出来吗？马上发个纸条我们测验一下哈。啊，我们以前在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突然上课说，起来把十诫念一遍，把十诫背一遍。结果我们这些上课的传道人，很多人也背不出来。老师说，你们这些传道人呢，不如我儿童主日学班上的孩子。 倒是小孩子特别单纯啊，背得特别清楚，我们也打出来给大家看啊。首先是独一真神，然后不要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然后呢守安息日，然后孝敬父母，然后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然后呢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和妻子等等。这是总纲。在总纲之下呢还有这个律例啊，还有典章。我们说律例呢通常是民事部分的，就是着重于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典章呢就这个律例呢就是更加专注宗教律，就是仪式应当怎么来做，什么叫仪式上的洁净啊，是人与神的关系等等。所以刚才这么一大段经文呢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回到主的面前来，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然后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跟神再次的来立约，再次的来立约。我想到这个11月11号，刚才我们刚刚过去的不光是感恩节，在之前还过了一个节日，11月11号成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的娱乐性的节日。大家知道是什么节啊？光棍，哎，这都挺熟悉的哈。有没有买东西啊？啊，那买东西就让马云高兴了啊。其实11月11号这个日子确实是该特别的纪念，不是为了光棍，而是为了神在历史上的作为。400年前1620年，11月11号，有一艘三桅杆的轮船从英国出发，经过66天的海上漂泊，来到了 Massachusetts， 来到了一个港湾，那个港湾叫Princeton， 来到了那儿，然后呢他把船抛锚，抛在港口，停在那儿准备上岸。我要告诉你这船的名字，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这个船的名字是世人都知道的，叫做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到了，在那上面有100多位移民，也有几十位清教徒，他们船停在港湾，抛锚在水里，没有着急上岸。他们一群人，41个男子作为所有人的代表，就像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一批首领作为所有人的代表，他们是41个男子作为所有人的代表，来到了那个拥挤狭窄的船舱里，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契约，写下了一个约，而且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在纸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等等。然后他说什么？我就念红字部分啊，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的立誓签约。这就是美国这片土地上，或者说美国这个海岸上，这海岸线上的第一份政治性契约，非常有名的，在历史上在政治学上也有名的，叫做五月花号公约，叫 Mayflower Compact。 这个五月花号公约，有人说这个船经历的是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也有人加上一句话说这个约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时刻，因为这个约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信仰，而且是在上帝面前共同签署的。你看他基本上是讲到的这个信仰、自愿、自治、法律还有这个法规的这些核心概念，这个涵盖了几乎所有美国立国当年的那些基本原则，所以这种核心概念、基本原则都涵盖了。我就读到一个中国出来的一个政治学的学者，一个教授，他到美国来旅游，然后读他的游记，他的旅游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 Massachusetts， 到了这个港湾这儿，他就看着当年签署 The Mayflower Compact， 签署这个五月花号公约的那个地方，他发出了一句感慨，他说美国历史啊应当从五月花号公约签约的那天开始算起，那是真正的美国的开始，从那儿算美国就400多年了啊，跟咱们中国的汉朝差不多了啊。这个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最早来的那批人他有信仰，他是跟上帝立约的约民，而美国今天的没落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约， 跟上帝的话越行越远，跟当年的誓约也是渐行渐远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人要好好反思的，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来说，以色列人呢，他是经历了王国被掳的耻辱之后呢，他们来思想。他们之前不是开了读经大会吗？他们先读五经，读到生命记，生命记上特别就讲到什么，请大家看红字，说神是信实的神，说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这个话啊，他们就重新思想到他们的历史，神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红海为了以色列人分开又合拢，把追他们的埃及装甲兵团全都消灭了。那么基甸领着300个人居然打败了米甸10万人，这些都不是因为他有有形的武器或者是装备有多厉害，都是靠着无形的约中神的祝福和神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起来跟着领袖在上帝面前啊，他们没有那个权力去签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就发誓要遵从这个约，也表示他们立约的心。所以这个立约啊，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原则，我把它列在这儿。那个立约的中心是什么？是恪守摩西律法。那今天来看呢，重要的就是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教导办事。那接下来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不跟外族通婚。从今天来看这件事情呢，特别强调的是要分别为圣，不与世俗啊同流合污。因为当初所罗门的败落从哪儿开始呢？就是从他娶外邦女子做嫔妃。他娶了外邦女子他怎么办？娶完了以后他就拜他们的神，他就违背了神的诫命，然后他就跟外邦掺杂，然后就堕落，就得罪神。所以第一个原则不与外族通婚，第二个原则呢严守安息圣日。这个特别讲的是要远离试探，远离试探，远离情欲和利益的诱惑。所以经文当中特别讲说不要跟他们做生意，不要做生意这些事情啊。这个在今天的时代，情欲还有利益仍然是把我们引开正路的两大诱惑。我们多少时候在世界上我们忙啊，忙得不能脱身，以至于没有正常的信仰生活。我们顾不上敬拜，我们会忘了奉献，我们会缺时间追求，我们会没心思服侍。这个今天的经文就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与神重新立约，求主保守我们啊，要分别为圣，单单的为主而活啊。第三个方面的经文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人个人捐银一舍客勒1/3，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哈。我们前面说到啊，说到这个众人是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发咒起誓。哎，大家会不会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哎，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过不可以起誓的，有大家有这个印象吗？这个地方的发咒跟起誓呢，跟耶稣讲的不可以起誓的这个语境不同哈，我们稍微做一点区分。这地方说的发咒呢，是表示愿意承担违约的后果，也是说警戒自己不要违约的意思。然后起誓呢，就是说要有把誓约信守到底这样的决心。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不同样的，这个地方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对说，神啊，我愿意爱你，我在你面前立一个心志，就是爱你，然后遵从你的命令，然后求你帮助我，这样的 这样如果说把这个叫做起誓的话，这样的誓是可以起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守誓言，起了誓照着这个誓言做，不要光起不算数啊，这个食言而肥啊，啊，不要要做这个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人。我记得1978年的时候，我参加高考，那个打开语文考卷，正在打开的时候，心里很忐忑，因为我一天都没复习语文。我这个临时，我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嘛，那是临时有得到机会参加高考，就没有几天复习的时间，所以都拿去复习数理化，语文的事儿就扔了，扔在一边了。所以拿到考卷，心里有点忐忑，一打开一看，古文部分一道大题，里边好多小题，一道大题。然后那古文的选的是哪儿的呢？如果七八年你参加考试的，你一定记得，是《韩非子》里边的一个故事，是曾子弑彘，就是曾子杀猪的意思，啊，讲到这个曾子的老婆要逛街去，曾子的老婆去逛街，嫌他的儿子烦，儿子在那哭，嫌他烦，这个曾子的老婆就说：“你好好在家待着，我回来杀猪给你吃。”他就出去了，孩子在家待着了。然后过一会儿逛街逛得很爽，回来刚一回来一看，曾子立刻就把猪捉着要捆起来，要准备杀猪。然后他的妻子说：“哎，跟小孩糊弄孩子，说一句开玩笑的话，不要当真。”然后曾子就严肃了，曾子说：“说你今天是什么？”他说：“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就是说你骗他，是教他撒谎。人不可以这样做事的，人不可以这样做事的。于是很严肃的把猪杀了，给儿子做红烧肉吃。啊，这件事情哈，这古文其实不难，但是我在课堂上没学过。但是很感恩的是，我在我爸爸的藏书里看见过。那会儿文革的时候，我爸把那些书藏起来，我还小，就是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哎，读过那段，然后读过那段，这样的故事读了你就记住了。因为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道理，诚信是为人之本嘛。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这个人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这个人呢叫李荣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诚信问题。后来有个叫李松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那样的书啊，读完了以后让你吃不下饭，让你喝不进水，也睡不着觉，就是问题太大了。这个诚信危机的深度根源是人在信念当中失去了与神的约，失去了对真理的执着。所以最终的办法，你就是在形式上立一些法都解决不了问题，最终的办法必须是回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来悔改，那才到根儿上来了，与神重新立约，而且守这个约。这个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软弱，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软弱，他们看到自己的一直是说话不算话，所以他们这次来吧，他们也不再说光光说话，像我们中国人一起誓就说我要骗你怎么着，天打五雷轰，你说这个说完了还是没用啊！这叫美国人讲话叫 lip service， 嘴上说说。那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立誓和行动连在一起，他们定出一个计划，要超越传统旧例的计划。大家注意到吗？刚才的经文当中，又为自己定立，后边说35节红字说又定每年，他是在原来旧约的基础上。再定新历，再定新历是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真的要执行，我们走 extra miles， 我们有更多的步骤。比方说原来摩西律法当中要求每个年过20的人交赎罪银，那是交一次，但是他们现在说什么呢？每年都要交1/3舍克勒，每年交，自愿的交，更多的来供这个神的家，供圣殿的需要。而且刚才我们读到说他们是有行动的，他们立刻就定出一个制度来，怎么给圣殿供柴，让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所以他这个有制度，怎么撤迁，怎么轮流啊？这个而且是献初熟，后边讲到初熟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是说跟神立约 不是虚的，不是空的，不是脑子一热心里感动说主啊我把我一切都献给你，那个一切其实啥也没有，我把一切都献给你啊，我愿意为你死。可是主常常是不要我们为他死，主要我们为他活。我们不是说到主面前来说为他死，而是要好好思想我们怎么为主而活，要把那种空泛的说哎呀主啊我爱你我把一切献给你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然后我就写了一些具体行动，我在家里跟青林讨论，这个时候青林就说你的行动写的行动还不够具体还不够小，他说能不能跟大家说就在家里啊，我每个礼拜少发两次脾气，我对配偶多说每天多说五次我爱你，这看上去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做，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当然我们可以不可以每天多一点时间灵修啊，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来祷告吗，我们可以多为宣教来奉献吗，我们计划要是具体的，要能落实的，定出计划来与上帝立约。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部分啊，最后这一部分上讲到说，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跟首生的牛羊都牵到我们神的殿，又交给我们神的殿里供职的祭司啊。然后呢，接下来一大段都是具体的，是怎么供这个素祭啊，就是这个那个面呐 啊油啊酒啊这些事情，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一会儿要接着讲。你看，我就涂成红字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讲到说。在第37节，并将初熟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然后接下来的举祭又出现了一次。我们从39节到后边，我们这几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最后一行我们再读一次，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啊。所以我们来看最后这一部分啊，最后这一部分我也给他一个小标题，是立约的行动啊，添油举酒献头生。看上去这些经文离我们比较远，而且我们也不是照着这样的条例直接在教会中实行的，我们不让说大家今天带你们家的羊来，今天带你们家牛来，咱也没有，对吧？但是它的经义还是适用的。而且这段经文呢，首先是延续了定心律的精神，定心力，就是我们又定，它是定新的力，定心的力表示他们切实的是想做。你看啊，在奉献的条例上，他们增加了什么？利未人要亲自到各城向百姓收取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就是在奉献上利未人有督导的责任，督导提醒大家奉献，而且呢去收。但是利未人去收奉献呢又有可能腐败，他收了奉献揣他兜里怎么办？于是呢说派一个祭司跟他一块去，祭司是中纪委的，然后帮助他监察他啊。你看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制度，也知道人常常会腐败。大家读这个撒母耳记，读到这个大祭司利亚的两个恶儿子等等这些我们今天就不提了啊。就是说在利未人当中也可能有恶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说我们要努力的来做，而且呢从制度上呢也尽可能的来防止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从正面呢鼓励大家来好好的奉献。你看37节提到奉献什么？树上初熟的果子。37节说树上初熟的果子，这是摩西律法里没有提过的，这是新例把它提出来，就说我们要走得更远，你才能做到。就像你锻炼身体，你每天就在原来的那个地步上原地踏步，你永远不会进步，而且你会慢慢的退步。你要不断的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然后不断的成长。这个属灵的道理跟平常咱们生活中的道理说不进则退是一样的，所以要努力的往前追求啊。大家也注意到第一句，就是这一段的第一句说，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这一段在摩西律法当中其实是被更新过，就是 有新的条款，就是说你如果交了赎罪银，然后呢这个就把你头生的就赎出来了，而且利未人呢就代替以色列的各族在圣殿服侍，这是摩西律法后边讲的。但是今天他们在这段经文里呢，他们回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那里边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凡以色列中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他们等于回到前面那一步，要求更严更多的那一步，说我们每家都要把头生的孩子儿子献上来做圣殿的圣工，相当于我们今天说我们每家都把头生的拿出来要做全世界服侍的传道人，有点这样的一个心思，就把它奉献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含义是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在圣工上有份。今天看也是这样啊，他前面定心力啊，奉出赎献头生，然后呢而且行举祭，他把东西拿来，举祭两次我是涂红了的，大家看到了，他那个东西不是拿来放在殿里就好了，他重要的是什么？要举起来表示什么？表示奉献。所以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一个责任说被迫的，而是神啊你爱我，我愿意用爱来回应，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奉献，所以这个东西是献给你的，它有一个举祭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而且他强调的是所有跟随神的神的儿女是一体的，所以他现在不是说我们也不让利未人来替我们利未人仍然做利未人的事，但是我们也把头生的奉献出来。就像我们今天来看，我写在银幕上，所有信靠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整体，我们中间不再分谁是利未族了，说这个服侍的事都交给利未族做，不是这样的了，我们整体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整体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整体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整体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服侍身上我们人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神的恩典。这个前面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申命记的那一段讲到神守约施慈爱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有两个地方我涂红了，一个神讲的是说你们要守我的诫命，还有一个什么地方神说的是什么？是爱我。神说像守他诫命而且爱他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守神的诫命和爱神是两件神对我们的要求，或者说神对我们的期待，神对我们的期待。那接下来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也特别讲到神的爱，爱神要怎么表现出来。于洪杰牧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他的那个分享当中，我读到他说他这段呢就是说把约立约用爱神来诠释，他讲到了三个方面。他说第一个方面呢是爱神，第二个方面呢是爱神的殿，就是爱神的家，从今天来说就是爱教会，第三是什么呢？爱神的仆人啊，特别是对这个宣教士啊，对这个全世界服侍主的这个带头的这些人呢，就是大家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啊，我们说可以这样说，要以敬拜的心来奉献，举祭嘛，敬拜的心来奉献，以奉献的心来委身，而且呢以委身的心来彼此相爱。这个呢可以算是立约的三个方面。我们讲了一个中心，两个原则，三个方面，能记得下来吗？那个中心是恪守摩西律法，两个原则呢，一个原则是不与外族通婚，一个是守安息圣日，这是那两个原则啊。那个两个原则我们也讲了，它的这个在今天的应用呢，就是与世界分别。守摩西律法的中心呢是听神的话，那么不与外族通婚的经义在今天呢就是要与世界分别，那么守安息圣日呢是告诉我们不要受利益和情欲的诱惑。那这在这儿呢讲到的三个方面就是爱神、爱殿、爱神仆。我们这样来总结，就是说以敬拜的心来奉献，以奉献的心来委身，以委身的心来彼此相爱。去年三月我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去年我带了一个团去圣地考察，学习考察，我们不是去玩的，我们是学习考察的，学习考察。那我们团中呢有一位刚刚决志信主的弟兄， 他就找我，他说华牧师，我跟你去圣地，你呢，我要请你在圣诞河，在约旦河为我施洗，在约旦河为他施洗。我就答应了，我说好，约旦河咱们去了，在那儿为你施洗。我也没去过，我也不知道那儿什么样子啊，但是我答应他，我说到那儿为你施洗。结果我们真的到那儿了，团里的人听说要在约旦河，在耶稣接受约翰施洗约翰洗礼的地方为这个弟兄施洗，群情鼎沸啊。那个团里人说我们也要洗，团里一下报了十几个人说他们也要洗。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从救恩神学的角度来讲呢，你不需要啊，你已经洗过了，你已经洁净了，你已经这个跟神有这个立约了。但是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的心跟他们一样。我一想到耶稣神的儿子从高天降临人间，为了我的罪来到这个世上，在这个地球最低的有水的地方，因为约旦河流向死海，那个地方是世界上河流和海最低的地方，低于海平面400多米。耶稣来了，在一个最低的地方降杯，接受人的洗礼，确实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到那个，心里也激动，如火在烧。我跟他说好，你们都洗，你们都洗，但是你们洗呢不是重生得救的表示，因为你们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个重洗是什么呢？就像今天立确实的约，就是到神的面前来重新立约，到神的面前重新立约，这是重新立约的记号。那天早晨很冷，只有摄氏10度左右，刮风下雨，但是我们心里火热。在那个入水前啊，真的入水前，我跟他们讲到有信息分享，然后入水前我就说有16个字，我说立约，你记住跟神立约有16个字，渴慕神的话，就是渴慕真道，追求圣洁，今天我们讲的分别为圣，履行使命就要做，然后呢改变自己，不要受洗完了回家跟先生跟太太就说我受洗了你要这么做啊，我们不是自己说这个做了事情以后要指责别人，而是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这是我们立约的行动。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把今天的经文总结一下，也给大家看看当年我们一起受洗的照片，其中有咱们教会的人，看不清也没关系。我们讲到了立约的名单、心智、条款和行动啊，盖印、签名、巡首领、发咒、启示、尊五经、捐银、奉柴、定心律、添油、举酒、献头生。我们在这个感恩节刚过、圣诞节将临、春节、新年遥遥在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感恩、反思、立志、复兴的时刻。所以我盼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每个人都来思想，都来思想无形的圣约比有形的城墙更有力量、更重要。我们再读一次今天最后这节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请，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我们怎么样能不离弃神的殿，不离弃神的约，不离弃神的爱，也是要我们摆上追求的心，再次的落实在行动上。盼望大家想一想，能不能多说几次我爱你呢？能不能每天多几分钟来灵修呢？能不能在家里少发几次脾气呢？能不能每周多一个小时的追求，每个月多参加一次服事，多参加一次祷告会啊，多向一个邻居来传福音呢？我想我们神会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要把这些写下来，签名盖印。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刚才说的16个字，渴慕真道，追求圣洁，履行使命，改变自己。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感恩的时节再次思想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在约中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了你的救恩，我们也愿意改变自己来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赐下恩典来，让我们靠你得胜。谢谢主，求主祝福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